见到一些老面孔啊。这集是我们不再查马可福音，我们现在已经查到第七章了。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七章的1-23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听得见吗？好的，我们看，对不起，
现在可以，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七章1-23节，我们先来看这经文的背景，就是第一节，那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了耶稣那里聚集。法利赛人就是他们原来是这个分别的意思，他们从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他们特别的敬虔，特别的保守，他们相信律法里面每一条都可以守的，就是在生活里面守出来表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他们也蛮受教百姓们的尊敬啊，这个法利赛人。这文士什么人呢？文士是抄写保管这个解释教导律法，就是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那么他们呢跟法利赛人一起来到这个耶稣所在的加利利啊，耶路撒冷。他为什么来呢？他们是来抓耶稣的把柄，因为耶稣在前几次你记得马可福音里面，他在安息日治病，对吧？他安息日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就约着他违反了他们的传统，所以他们抓他的把柄要告他。这是第一节，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好吧？
他们前看见那女中有人用俗手，就是练习的手施法。
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洗，也不吃饭。还有哪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遵守，就是洗杯杯碗碗，铜器等物。
犹太人吃饭前要洗手，我们教孩子吃饭前要不要洗手？是我们是为了卫生的缘故，那他们呢是为了礼仪。什么叫礼仪上的洁净呢？我们等一下解释一下。这不洗的手就叫做不洁净，就叫俗手啊。那么这个礼仪上的洁净要追溯到这个摩西律法，因为神呢、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以后，要他们与外邦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有区别啊，所以神就说了，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圣洁又是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分别出来的。他提醒这些律法，提醒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么犹太人为了帮助大家来守这个律法呢，他们就发明了很多规矩来帮助你去守律法，为了在实行上面比较方便啊，能够这个细致，所以犹太人把他们所发明的这些规矩叫做律法的篱笆。律法保护起来啊，那这些规矩呢，用口传的代代相传，传到后来就变成古人的遗传，或者祖宗的遗传。新译本把它翻成古人的传统，就这个意思。马可在这里特别举了例子，因为马可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罗马人，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这犹太人呢，他们要洗这个洗那个，很多规矩，特别是从市场上回来，因为犹太人他们要跟外邦人有分别，就他们是洁净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那么从市场里面呢，不知不觉会接触过外邦人的东西和外邦人，那么就不洁净了，因此他们就要回到家里面呢，就要洗澡才能够吃饭。这些传统啊，往往比这个律法本身还要严格啊。摩西律法好比说规定，你吃祭物的时候，不管是你祭司或者是平信徒，都要洗澡。换衣服来吃祭物，但是呢，你平常吃饭就不需要。那法利赛人就把这祭物的这个规矩呢，延伸到我们平常吃饭要洗手。那么他也把这个原来这个洗澡这个 不方便嘛，就改成那个洗手，但是你一定要照他的规矩来洗，有多少水，怎么洗，洗到哪里啊？我们来看一段这个视频啊，讲到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还犹太人还是有洗手的习惯。
A special cup with two handles called a kvod is used to wash the hands. If the kvod containing the water is passed to the left hand.And then water is poured three times on the right hand. Then the cup is passed to the right hand, and water poured three times onto the left hand. The water should cover the entire hand up to the wrist. A little water should remain in the left hand to be rubbed over both hands while reciting the blessing.
Baruch ata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Asher Kiddushanu B'mitzvosav V'tzivanu Al Netilas Yodoyim
都听懂了吧？希伯来文我也听不懂但是他就是洗完手的呢就一个手洗三次啊，然后要有个助祷就这个助祷文那么，如果你从院子里面种花，花了泥土回来，你这样洗，这样子会不洗干净？洗不干净。这不是为了卫生，这是为了礼仪啊！这个东西洗三次。你们注意到它那个罐子上面有两个柄，有没有？啊，跟我们平常一个罐子就一个柄，为什么？因为它这时候洗干净以后，这时候去接它时候碰到的污秽，对不对？所以用两个柄接另外一个柄，这是没有被污秽的时候碰过那个柄，再来洗这个。所以它这个污秽是会礼仪上会传染的这个污秽的东西碰到污秽的人碰到一个污秽的东西一个东西就会变成污秽的我们来说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叫做
巴利赛人文士问他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造访无人的遗像
用俗手生蛋啊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言语是错的
如今上主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荒然你们是遗弃神的诫命遗守人的遗传
法利赛人是来抓耶稣把柄的所以他们找不到那么就看到门徒啊没有洗手吃饭那么他们就抓门徒的差那门在东方的文化里面，这个门徒犯了错误，这老师没面子，是不是？所以他并不是说，哎，彼得你没洗手，约翰你没洗手，不，他说耶稣，你的门徒，你的门徒，你的门徒没有洗手，所以他们要来羞辱这个耶稣啊。那耶稣怎么样？有没有回答说为什么没有洗手？没有，耶稣反而回过头来严厉的责备他们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这个当代圣经呢，这样子翻译啊。耶稣回答说你们这般伪君子这个假冒为善就翻译成伪君子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生把你们什么骂得好你们他们的口说尊敬我内心却与我疏远竟把自己的理论当作真理来教导我才不要这样子的敬拜伪君子就是什么说一套说一套口是心非啊，表面上一切都遵守传统来敬拜神心里面却与神远离刚才说过传统的本意是好的从律法开始的对不对他们做了一些传统来保护这个律法那么把这生活上的细节给它赋予一种神圣的意义叫人可以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使用的恰当的话就引起人对神的尊敬以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法利赛人过分的强调这个这个传统以至于把传统高举过了律法他们把传统当作真理来教导人以至于犹太人渐渐忘记了律法是什么以至于以为传统就是所有的守传统就是守律法所以耶稣他们说他们的口说尊敬我内心却与我疏远这样的敬拜就是一种虚伪的敬拜动神悦纳的敬拜因为神说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说那真正敬拜的是什么要用心灵的诚实的敬拜而不是用这种虚伪假冒为善的心来敬拜神因为有很多人不肯来教会，你知道，他们说：“哎，信主很好，但是我不要来教会。”特别是年轻人，啊，为什么呢？他们教会里面太多的什么伪君子、假冒伪善啊，
教会里是一套，回到家里面又是一套，教会里是一套，到了上班的地方又是一套。那在这一定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可能有一两个 case， 但是呢的确是有这样的人愿意来教会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人来了但我们的心没有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像脑筋里还在想别的事情，对吧？或者是工作上的，或者是家庭里的，或者是孩子的事情，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想着别的事情，不能够专心的敬拜。那么这样的敬拜会不会蒙神的悦纳呢？在这个德国南部有一个福音营，那年我去参加，大概有400多个学生，很多90后的学生。有一个牧道友90后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嗨，你们基督徒唱歌都口是心非，哪有你们唱的那么好啊。哎，其实他讲的也没什么，不是没有道理。我有时候想起来，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就散了会，好像电影院散场，谁都不理谁。那也有时候我们唱《爱的真谛》啊，要饶恕，要等等。回到家里面，我们破裂的人际关系，我们也没有去弥补，没去面对。所以，的确，这位牧道友跟我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耶稣基督当众指责这些法利赛跟文士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这是很严重的指控。那为了让这个众人都知道他不是那个没有理由的、没有根据的，他就举了一个实例啊，就下面这个第9节到13节，我们再读。比如说，你们诚然
是废弃神的诫命，又要守自己的遗传。
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巴尔巴，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养养父母。这就是你们要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耶稣一开始说，你们废弃了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结尾也说，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那么，当孝敬父母是这个摩西律法里面的第5条，十诫第5条。十诫的前面4条是对神的，讲人跟神的关系；十诫的后面6条是讲人跟人的关系。那人跟人的关系里面的第1条就是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出埃及记21章呢，接着说咒骂父母的就必致死他，意思就是说连咒骂父母都要被致死，何况你不孝敬父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重要的一条诫命。那什么叫戈尔板呢？戈尔板也是这个犹太人自己发明的，意思也是分别出来的奉献。也就是说，一个人把他的财物分别出来，说我这个财物将来是要奉献到圣殿里面去的。那么是根据摩西律法里面许愿的律法，就是我把这个财物许愿给神。那这个财物还在你的保管之下，可能还没有送到库里面去。那么现在有一个 case， 就是说当父母有需要的时候，这个人身上有钱，但是他呢已经把这个许愿了，做了孤儿板，所以呢他就跟他父母说，我不能够帮助你，因为这个钱已经做了孤儿板。那么他的父母就去找法利赛人来判断这个事情，法利赛人说孤儿板就不能动，对，法利赛人把戈尔板高过了摩西的律法，孝敬父母的律法，所以这显然是颠倒轻重，巧立名目。所以耶稣在前面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了神的诫命，这句话新译本把它翻译得更好，他说你们巧妙地把神的诫命拒绝了，他们想办法钻这个律法的漏洞来不要遵行律法，巧妙把神的诫命拒绝，那就是戈尔板的故事。别说你们光是做这件事情，你们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法利赛人的来问的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又不接近的手吃饭呢？那耶稣转过来说，你们是假冒伪善。这两个还要问答非所问，是不是假冒伪善是洁净不洁净又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就在这三句话，他重复了第8节、第9节、第13节，就是你们废弃了神的律法，拘守人的遗传。
因为以赛亚说，背弃神的律法就是污秽，就是不洁净。你看以赛亚说24章，他这里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了，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背弃律法就是污秽，就是不洁净。所以主耶稣当他们问他洁净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废弃了律法，你们是不洁净。”我们来看14节，我们再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有古卷加上有耳可听的，就有应当提醒。那耶稣跟法利赛人讲完话，他就转过来跟众人讲话，他就把众人叫来说：“你们要听我的话。”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众人一听到一头雾水，什么叫外面进去的？什么叫里面出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什么是外面进去？什么是里面出来？耶稣也不讲，耶稣就离了众人。好，我们来看17节，我们再读：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舍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我们注意到这个马可又用了括号啊，因为他这个福音书是对着外邦人写的，罗马人写的，所以他常常要注解啊。他这里注解说：“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说完比喻就离开了众人，就到了问门徒，就问他，他就解释这个比喻。你们还记得马可福音第4章杀猪的比喻吗？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就跟门徒解释，对不对？他说：“天国的奥秘不叫你们天天有追求有信心的人才知道。”所以他就才解释，他说外面进去的就是食物。法利赛人的传统就是认为被不洁净的人碰过了食物，不洁净的手不管食物，那食物就不洁净，那么吃下去，你这个人也不洁净啊。但是耶稣却认为食物不能够污秽人，他说因为吃下去是吃到肚子里面，不是吃到心里面。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如何吃了这个不卫生的东西，会拉肚子？当然会嘛，一定会拉肚子。所以显然耶稣在这里讲呢，不是讲到食物的本身，他是讲道德上的污秽。法利赛人有一个假设，就是人原来是经洁净的，就是被这些食物污秽。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食物分洁净的不洁净，对不对？吃了不洁净的食物就污秽，不洁净的手碰了这个食物，这个食物也就不洁净。但主耶稣的想法刚好相反，他人原来是不洁净的。法利赛人假设人原来是洁净的，耶稣说人原来是不洁净的，因此呢，外面的食物不能够造成污秽。马太福音15章20节有一段平行的经文，耶稣说：“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就是讲到很清楚，这个不洗手吃饭不能污秽，食物不能污秽。马可的注解就是说：“这样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马太继续说：“马太现在听了不服，不服气。”其实门徒也不明白，他们也非常的困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食物的洁净不洁净是摩西律法规定，那么不像洗手的传统是这个法利赛人定出来的，这两个在这个门徒的心中当然有不同的层次。这如今耶稣居然说摩西律法规定，你没有什么洁净的，你都可以吃，那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大吃一惊，好像丢了颗炸弹。法利赛人大吃一惊，那个门徒也大吃一惊。那是不是说摩西律法不要了？这不是对摩西律法不尊敬吗？还是说我们要废除摩西律法？我说过了，他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是要什么？
成全
律法。律法有洁净的礼仪啊，要让神的选民跟外邦人分别出来。那么如今呢？也是在这里讲到一个他十字架的救恩在这个地方隐藏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恩典马上就要临到外邦人，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神的恩典 不但领到犹太人，也领到外邦人，再也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是一个新的启示。说老实话，彼得当时根本没有听懂，一直到八九年以后，他在约炮那个地方，因为有个大的布从天上掉下来，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食物，有的是洁净的，有的是不洁净的。神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可以啊，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里面有什么满英洲的大龙虾，鲁伊斯安那的小龙虾，是吧？德州的 catfish 是吧？意大利那都不能吃，犹太人都不能吃这个东西。结果神说什么？神说洁净的怎么样？你不可以当做熟猪，就是不洁净的意思。神所洁净的，那保罗对这个有更清楚的解释。他说：“因他就在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两下，就是外邦人、犹太人，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圣殿里面一道墙，里面是外院，外邦人院，里面是内院，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就是十字架废掉了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洁净的不洁净都可以吃。”所以耶稣讲这话，其实就是已经讲到他的十字架将要成就，犹太人、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二十节我们起来读，又说从里面发出来的，那才不会
因为从里面发出恶念、邪恶、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狂呼、骄傲、妄妄，这些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耶稣在这里进一步说出重点，这污秽的源头是在人的里面。根据这个经文上文十九节，人的里面就是人的心啊。耶稣解释说，这个污秽是从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称完中文说心，就是我们的情感。这个男生大家都很心动啊，情感啊，喜欢。但是这圣经里面心思讲到我们的控制中心，我们的意志啊，我们决定做这件事，我们不说决定不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13个字啊，这样把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他说意志是恶念，恶念是不素的。这个字呢就讲到我们所有的罪都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的。然后呢后面12个字呢又分成两批，第一批是不素的啊，叫做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这讲到我们的惯例行为，犯罪的行为。后面六个呢是单数的，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跟狂妄，这属于态度上。所以它基本上也是讲到我们的心里面一面有我们的罪性，一面有我们的自己心，心发出来，这就是道德上的污秽，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罪。那也许你说啊，耶稣骂法利赛人骂得真凶啊，用个比喻来问我们自己。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在讲台上面放了一杯水，这个讲台不能放水。那讲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拍桌子一拍，把那个水就溅出来了。我一看，这个杯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溅出来就是什么东西。那你心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当你受到刺激的时候，你里面就会爆发出来的。是不是外面的刺激、外面的苦难，就是我们的心的试金石？他会告诉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当我们一句不公平、被人家误会、好遭遇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是用爱心、耐心、平安吗？还是我们有嫉妒、愤怒和恐怖来反应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就发现耶稣所讲的不光是法利赛人，其中也包括你，也包括。所以耶稣说，就是说，人心是万物的伪善，坏到极处。就是说，我们人是外面的，我们东西是里面的，不是环境，不是人的心。对，人设是人的心，人的心必须归向神。读到这里，二十节，马可就
停止了，不再记载了，他就讲别的事情去了。如果你突然说一说怎么办，越是说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这些污秽，但是外面的礼仪呢，耶稣就说不能够洁净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满足神对我们的要求，说你们要圣洁呢？把这个事情就悬疑在那里关系。如此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洁净呢？那我们要回头来看马可已经讲过的话。马可已经讲过什么话？那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犹太人说等待的弥赛亚。然后在第一章第五章里面就反映出很多污秽的英语叫 unclean spirit， 就是不洁净的灵。所以耶稣可以讲说不洁净的灵。耶稣碰到一个大麻风，他来求耶稣医治他，耶稣医治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在律法里面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有一个血肉的女人跑来摸耶稣，她就得了医治。血肉在律法里面是不洁净的病。亚罗的女儿死了，耶稣去看她，扶着她起来。死人在律法里面是不洁净的，所以有个摊子啊，耶稣医好了他，耶稣对他说怎么样，你的罪死了，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所以马可先生在第七章以前他已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就是那个弥赛亚，他用他的工作来证明他是弥赛亚。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洁净的东西，对不对？他可以洁净大麻风，他可以赶出不洁的灵，他可以洁净血肉的人，他可以洁净死人，死而复活，他可以洁净人心。所以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洁净。但耶稣怎么样使我们洁净？用什么方法呢？不像法利赛人，他是用外面的规条来规范我们。他没有说规范我们的心，比规范我们的外表。也不是靠良心，现在很多人说我不要信主，我做事凭良心。这圣经里面对良心的评价不是很高，良心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良心不能给你能力去做对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说良心会麻木的，会污秽的，会软弱的，可以被丢弃的。所以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污秽的心换一个新的心，就是清洁的心。所以在以西结束他这样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赐给你们的肉心。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接受耶稣，他因为他是弥赛亚，可以洁净我们的人。所以约翰一书这样子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耶稣，让我们这个污秽的心换一个清洁。我做一个比方，假设你种一个苹果树，它种出来结出来的果子又小又酸，你怎么办？哦，你说我去试试更多的果子，哦，它这个结出来的果子就好大好大，又大又酸，啊，那怎么办呢？有办法，你就把一个甜的苹果种，上面的枝子把它接在什么这个酸的苹果中。同样的，神今天也在把一个耶稣的生命也接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有借着这些接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新的清洁的心。那也许我们当中有的人早就认识耶稣了，早就有清洁的心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慢慢慢慢习惯了，我们就是每天礼拜天来做一些宗教活动，做个礼拜，上个主日学，参加一个小组或者奉献给圣洁，慢慢慢慢把我们生命里面的地方就开始。离开了神，我们也会，偶尔也会犯罪等等的，就落在这个法利赛的光景里面，对不对？我还记得这个我自己的灵命的过程中，二十多年前有一段时间，好像离神很远，好像没有灵修啊。我读圣经也是为了教主日学，我在读圣经，我平常自己也不读圣经。那有一次我去参加主日崇拜，我就坐在第二排，那牧师临时起意
要做一个临时调查。他说我们这个想调查一下我们会众里面大家灵修的光景怎么样，有没有人一个礼拜每天灵修一个小时，几百个人啊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举手。我说好，那有没有人半个小时，哎，年轻人举手。然后他在问有没有人十五分钟的，那又多一些人举手。然后他看到我就在这儿看，他有没有五分钟的。我不敢举手，因为我没有啊，我读经只是为了做外面的事情。其实人家看我看不出来，因为我还带我全家来做礼拜，我也奉献金钱，我也服侍教会里面的事情，好像外表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一直是没有想到的，口里尊敬主，但是呢心里也敬畏主。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像我当时这样的人，若是有的话，我们就要到神面前悔改，因为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好像鲁道夫自己要常常连在这个世上面的啊，父神还要为我们修剪干净，才能够进入神的面前。法利赛人举手，门徒却不肯遵守法利赛人的话，以至于他心中的污秽不能够除去。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顺服遵行神的话，就能够保持一颗清洁的心。我们现在读彼得前书的这段话：既然
你们因顺从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灵，能真诚爱弟兄，就该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
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也用清洁的心彼此相爱。那这个清洁的心就因为顺从真理而来的。那我们顺从真理，就是要常常读圣经。顺服圣经里面的话，有人说：“哎，我读了圣经，我读不懂怎么办？”你读不懂，你可以去问人啊，你也可以看书啊，还可以去上神学啊。听说这个 DTS 现在要在这个无论开分校啊，你可以去上学。但是最要紧的就是要坚持读经啊。这个寇世远监督你们有人听过，他已经过世了。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我们读经里面好像一个小孩子。拿一个竹篮子去打水，水是没有打得多的，但竹篮子洗得很干净。因为的确是这样，我们的读圣经有的时候真的读不懂啊，有的时候神的话也没有接受，读懂多少。但是我们常常读，常常读，神的话就慢慢怎么样，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坚持读经。一个人是不是蒙神恩啊？一个人因为外面追求。来洗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蒙爱相爱、传爱的教会。有位姊妹，她要从加州搬到加拿大去，要把房子卖掉，就是要跟签了约，把房子什么都查了，不是啊，就是卖房子。然后呢，那个经纪人就跟她说：“你每天都把房子整理好，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买起来看房子啊，我们干脆就，反正几天，那阵子天天就打扫房子啊，这个每天早晨就把房子弄得干干净净的，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买家出现。第一天他灵修的时候，他突然里面圣灵跟他讲，我说你把房子天天打扮得干干净净的，那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天天打扮得干干净净？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你有没有在那里等候主耶稣天天把里面的心打干干净净？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让我们大家都做一个清洁内心清洁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若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你的主啊，但愿他们都能够接受你，得到一个清洁的心。主啊，若是我们中间已经是信你的，你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天天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在，与你亲近，敬拜你，让你蒙你的悦纳。我们将祈求感谢，奉主耶稣。
阿门。